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他的丧礼上面，我好像平常一样，因为那个小孩子已经封闭了我的心。但是我每天后面都会幻想，如果爸爸回来会怎么样。青春期的时候，发觉我会对一些的同学男生有这个情感的投射，我觉得这个 是我的一个起点。他没有告诉我天上的一场征战是哪一个魔鬼要来控告我，所以让我这个单亲家庭的孩子为什么要同性恋，上帝没有让我看到。但是上帝说，我知道只需要信任我。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不知道您是否听过后童这个词，英文 post-gay 指的是那些经历上帝奇妙更新，走上恢复性别自信之路的朋友们。后童的群体当中，有一些人从同性吸引转向异性恋，之后进入婚姻，建立家庭，也有些人呢选择以单身的方式持守他们心中的信仰。但是无论走在哪一条路上，大多数后同的朋友是一生在性倾向跟自我认同的挣扎当中，愿意跟上帝同行的一群人。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是来自澳门阿嘎佩爱同行协会的郑志伟传道与彭立新传道。他们的故事从破碎到修复，从孤单挣扎到携手同行，是一段关于信仰、关于性倾向的挣扎、关于自由也关于家庭的动人见证。来自澳门的志伟传道，七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在性倾向跟自我认同的路上历经长达30多年的挣扎。而来自香港的立新传道，则是被上帝呼召之后，常年投入社会边缘年轻人与 LGBTQ 群体的服事，陪伴那些经常被社会、教会忽略的同志们。原本只是同工的两个人，在上帝的奇妙带领下，从一起祷告、一起同行到心灵契合，最后在神的启示跟印证当中，他们成为了彼此的伴侣，也成为彼此生命中的祝福跟帮助。今天故事切入点，我们要走进志伟跟立新传道的世界。
我是在澳门土生土长，然后也现在从澳门开始出发来服侍主。我小时候是在一个贫民区里面长大啊，家里很穷啊，但是呢我跟我爸爸跟妈妈的关系也不错啊，特别其实我跟我爸爸的关系是很好。在我印象的里面，我的父亲都常常会陪我玩。他是开的士的，他是计程车的司机。他也会载我放学啊，当时我还是幼儿园，他会载我放学，然后他会开车载着我周围在不同的地方去跑一下，所以印象很深刻。但是他很不幸，就是在我七岁的时候，他因为生病的缘故就去世了。我跟我父亲的那段故事都停留在哪里？按照道理，其实我跟我父亲有很深刻的情感，我应该就是很忧伤啊，还有就是觉得很什么。但是当我父亲去世的那一刻，我完全封闭了我自己的心啊，因为我看到我妈妈也很痛苦啊。我是一个蛮懂事的孩子，所以我看到哇，大人们都是非常的这样的来忧伤的话，那我的心就很觉得我不要让他们担心，我就把我的情感封闭。我发觉后面我的故事关乎于同性吸引的部分是从这里开始的虽然在我父亲没有说去世的时候，我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没有觉得 什么也没有流泪在他的丧礼上面，我好像平常一样，因为那个小孩子已经封闭了我的心。但是我每天后面都会幻想，如果爸爸回来会怎么样，如果他还在他会下班回来然后怎么样跟我去玩。我就发现后面当我成长在青春期的时候，发觉我会对一些的同学男生有这个情感的投射，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起点。但是很感谢主，我十七岁信了主，然后很被上帝得着跟触摸，然后我2000年经历圣灵的更新。当时候我是一个中学老师，然后2006年我就全职服侍了。到现在这几年也经历过我生命在同性挣扎方面的恢复，然后现在跟太太一起来服侍这个群体，帮助在教会当中想要改变生命想要突破的一些的朋友。
我是在真爱杂志上看到读到你们这个故事很感动哈。那我后来又读了一次这篇文章去不去，这篇文章里面就写说，志伟传道你7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人生中失去了很重要的男性陪伴者，以至于你自青春期开始一直到将近40岁都受到同性吸引的困扰。跟你一样7岁失去父亲的应该也有很多人，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困扰，对不对？
对对，很对啊，林宇，我觉得这个迷思就是我们常常要跟人解析，因为不同的人的性格面对同一件事情的发生会有不同的反应，因为性格不一样。我有一个哥哥，我们同样经历到丧父的伤痛，
对，
他后来的彰显是跟我不一样。
Okay.
他的表现出来对于失去父亲的那一部分的他面对生命的问题跟我不同。我很敏感，而且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喜欢爸爸会抱着我，而且我很喜欢跟他的相处的方式。可能我的性格比较敏感，也很需要他对我的一种的肯定，那种的内心的需要更多。
是，
以至于你知道吗，当7岁以后每天一个小孩子都会幻想如果有一个爸爸的人回来，你懂吗？每天的 meditate，
对，
每天都在盼望有一个父亲上的人回来跟你玩。我觉得在我们的潜意识的发展是我们真的很不懂，但是这好像反复一个情感的一个的弥补机制一样。我现在其实常常会跟那些的兄弟们或者是来寻求帮助或者是家长来分享，我形容同性的吸引就好像一条水管，它正常水可以流过，但是这个水管如果堵住的话，那会怎么事，会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那个水就会找其他的路去跑。
哦，是是是，对对对对对，
对吗？我们家里那水管堵了，然后突然为什么那边开始漏水呢？因为你的压力太大，从其他地方出来。其实我们的情感是一样，正常我们对父亲的需要堵住了，但是这个需要一定要找到一个出口。
对对，
我发觉我的历程是这样。我了解到我真实的需要，同性吸引只是最外表最后表现出来的部分。直到我遇见康医生精神科的医生，他告诉我恢复跟我父亲那部分。
那么请问立新传道，你可以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成长背景，就是相对于志伟传道，你的成长背景是比较顺遂一点吗？
对对对对，从小到大的成长比较平顺一点。我生长在一个小康之家，有爸妈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也不是最贫穷，也是不会很富裕那种了，所以生活也很简单。爸妈也很疼我们啊，我们在家爸妈也不会吵架的，爸妈也很爱妈妈，所以我从小到大我觉得爸爸也很好， 他很奖赏天赋的品德的，所以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啊，对，爸妈就是同在一个感觉。所以当我初中我在学校的团体里面信耶稣，就很平顺、很乖的，每周去教会啊团体啊，就是每周就是很平常的很普通的基督徒。到2000年了，24岁吧，我硬着跟一个非基督徒拍拖分手之后呢，情感上很心中很大的伤害心碎啊。后来就在这个时刻，我经历到圣灵的充满，经历到神原来是真的。那个时刻其实已经信耶稣 十多年了，还没觉得耶稣是很真实跟我有关系。
是，
可是因着那个分手，人生很重要的感情的事突然间没了，破碎了。老师跟我一起祷告，他觉得我太相信了，不是怎么办，就只有为我祷告。后来我也愿意神啊，我将我的事业啊爱情啊我的抓住的东西交给你了，我不要了。后来呢，很特别，神的灵突然充满我，我就讲出方言来了。那个时候原来突然间感觉到我的破碎的心得医治，就觉得原来耶稣是真的，我耶稣原来真的是会医治人的我。所以很奇妙，我就经历到耶稣原来是真，那个时刻我就开始渴慕神。
之后例行密集地参加聚会以及培训，当时他还是一位专业的美容化妆师。在一次聚会当中，上帝呼召他出来服事，例行祷告了2年的时间，求上帝预备家人的心，让他到神学院进修装备。神学院毕业之后，例行有感动要陪伴边缘青少年，紧接着加入 LGBTQ 群里的服事。
12年1月份我就出来了，全世界服侍这个 LGBT 群体。所以当时候我的教会也很支持我，就好像本地宣教士一样差派我去服侍这个群，所以也是神的预备还有恩典。就是那个时刻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服侍这个群，也在寻求在敬拜赞美里面等候神啊，开那个祷告会啊，邀请一些人一起祷告啊。之后我遇见康医生，他也是服侍这个群几十年，所以有一起合作，有跟他学习。之后就慢慢有加入到香港的他的机构里面，彼此配搭了这样。
通常一般的俗称就是性别宣教，这个领域应该算是蛮新的吧？
其实真的很新，所以我教会他差遣我的时候，其实当时候教会的牧师他也是很单纯的心，他相信神也会这样呼召人去这样服侍，所以他也是很单纯的哦，好了，差派你，支持你，就是支持你去吧。那个时刻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就是在香港走来走去找这些人吧，是吗？所以当时刻也还没拒绝或者是讲自己，我是圣别圣教师，也没有这个称呼。其实这个称呼是 Melvin 给我们的，这王维康博士，他觉得这个是定义，这个就是圣别圣教师。
立新说，性别宣教士这个词首先是由北美的黄伟康博士提出来的概念。黄伟康博士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学家，近几年来针对青少年性别焦虑症，过去被称为性别认同障碍以及性别肯定照护争议有所研究。他与香港的精神科专家康桂华医生在华人性别宣教领域合唱，是经常听到的两个名字。
康医生也是协助帮助我从我自己的同性的问题走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是在香港也是公认在教会当中是非常权威的一个的医生，还有就是在教会里面的长老，他现在也是我们机构的创始人。黄伟康听到烟米的故事，他在做的时候他的出了一个定义，这就是性别宣教师，就是教会 愿意差遣一个人来服侍在性别上面、有挣扎有需要的人。
志伟传道，再回到你的、成长背景，你刚刚也简单介绍，就是七岁的时候因为父亲病逝，我觉得你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真正的去走过那个grieving 的 process， 所以很多的情绪感情都压抑在心里面，然后就像你刚刚讲那个水管不通哈，不知道要往哪里发泄。然后你说你后来成为、中学老师对吗？
对，
中学老师。
我在1999年开始我是当老师了，我当了七年老师。
对，
对，七年的老师。
父亲过世之后，你开始觉得你自己，你就很莫名其妙的被同性所吸引，是吗？中学的时候，因为应该青春荷尔蒙会四处喷发，但是你那个时候就对女生完全没有兴趣，那个时候只对男生有兴趣。
没有，也没有想过这些。我小时候是怎么样呢？就是我爸爸去世，然后后来发觉我对对男性有好奇。对男性的身体啊，对男性的这个会有好奇，就是好像一个小朋友对父母的不同的性别有一种的好奇，但是我就对男性会有一种的特别的好奇。但是同时间，其实我刚才说，当我每天去幻想爸爸会回家的时候，我其实我需要的是一种情感上面的支持，
是
跟肯定会更多。所以我到中学的时候，我发觉是对一些跟我很友好的男同学，就是那些也会可能给到我肯定啊。也可能就是跟我一起玩得很开心啊，容易有一种的情感上面好像就是情感的、投射跟依赖在他们身上就发展出来。
是，
所以我从、中学到我大学都有、不定期有一些的 对象觉得我、我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情感。
是、
但是我那个年代在澳门我还算是被保护、因为90年代还没有网络、
对，
现在的同志的发展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服侍的人小学开始已经看色情网络，世界已经教导他是同性恋，我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是
没人跟我说同性恋。
对对，
你知道吗？
对，
只是我也没有发展到同性恋的地步，我只是我觉得很需要一个男性的角色对我的关注。
是是，
你懂吗？所以我澳门也没有同志圈子的出来，当时候也没有同志的色情的不堪，当时还是看书，你知道吗？所以没有这些，所以我还算是保存
比较单纯的，
我没有进入群的，所以在我的经历里面，我没有进到一个真正的 LGBTQ 的 community、是没有的。
但是你有交朋友吗？
认识同朋友？
没有，
没有，都没有，
没有，
都没有。所以我的奇妙的就是，我17岁就信了主。我信了主之后，其实我很被上帝抓紧。我解决的就是这个同性的吸引，为什么一直好像需要一个对男性的在我生命当中的一种的关怀啊，保护啊，
对、
为什么有这样的期待。所以当我其实尽管我当老师7年之后我就全职服侍了，因为我很爱主，我2000年被圣灵更新，我已经决定我要一生服侍主了。但是我在2000年被圣灵更新的那个晚上，那个聚会结束，我不离开那个聚会，我就留在场地，我还去祷告到12点到半夜。我跟神聊什么，就是聊我这部分。我发觉如果我这部分还是存在，那怎么办？未来如果我是你，很危险，那怎么办？我觉得如果我跌倒，那怎么办？你明白吗？我就跟神去聊，上帝没有说什么。他只是 感动我往前要走我应该要走的道路。我曾经有一次我觉得很适合在这里分享，我曾经也有一次很多的有无论是同心挣扎或者是真的进入到同心的生活成为同心连者，
嗯哼，
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特别是已经信了主的在教会里面，所以我想鼓励如果听到的听众有教会的牧者啊，有传道人啊，或者小组长，你听到之后慢慢祷告，留意在你们的教会身边有没有一些小兄弟小姐妹，他们虽然很爱主，但是有可能他的生命有这部分的破碎，
对，
他们 很想在信仰里面突破，生命里面突破。当时我就问问题，为什么是我？当时我买了一张的船票去香港一个没人没有人的小岛，我要两天来问上帝为什么我要关闭自己，我要搞清楚。Wow. 然后到时候你知道上帝在我里面的意念，一个微小的声音他告诉我，但我问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上帝也没有回答为什么，他只说你看约伯记。
嗯，
真的一个微小的声音很直觉就进来，尤其到哎，是你，因为我问的问题跟这个答案是不一样。
对，
然后那天我去的时候，我在船上开始下大雨，那天是黑雨啊，还是下大雨，以为去那个小岛走散啊，然后在海边啊呐喊啊，都怎么只是进了一个很简陋的小民宿，有一对老夫妻在煮饭给你吃，我就在楼上那个木板的船上面，我就很顺服把约伯记四十多章一晚
从头到尾读完
看
了。读完之后你有答案吗？
我看到第三十多章，当神在旋风当中回应约伯的时候，你知道是约伯问问题，但是上帝最后问他一连串的问题。约伯问天，但是最后天来问他，谁把云放在空中，你知道吗？你回答我，谁让犀牛有这样的力大，你告诉我，海那么有能力，还有界限不能逾越，你能告诉我。当时我看到这里，我的答案就是 I don't know。也是另外一个答案，就是有些事情我不需要知道。
是，对，即使没有答案，但是神还是要你继续往前进，对不对？
对啊，
虽然没有答案，
这个、是我的答案，就是他没有告诉我天上那一场征战是哪一个魔鬼要来控告我，所以让我这个单亲家庭的孩子为什么要同性恋？上帝没有让我看到，但是上帝说我知道。只需要信任我。
对，
哇，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无声当中的一个的答案。原来我就想到我有同心吸引那部分，一定有上帝一个隐藏的计划是我不知道。上帝没有当下给我答案，其实是我的信心要成为一个的当下要投一个信心的投币。
是，
那一刻上帝其实不是没有说，他说了，但是他说的回应就是你信任我。你不知道为什么天像这个世界怎么样设计，但是这就是我，
是
我的。所以我真的 我那天我第二天你知道第二天雨全停了，然后阳光出来，我看到那些很漂亮的云在空中，我一走出去我看到云，我就还是这个问题，谁把云放在天空，你就知道他的设计，你信任他。我就这样我开始我的教学生涯， 很开心跟很多年轻人在一起，预备了我面对很多不同的人群。
是，
然后七年之后我就全职服侍。当时候我全职服侍，我到了一个算是一个的 house of prayer， 一个祷告殿，里面有敬拜，有祷告，城市合一圣灵更新，教会复兴世代复兴，一个这样的推动。很好，但是这个很好，属灵的操练都很好，所有这一切都是合乎圣经，对这个时代的呼召。但是我发觉原来我隐藏这部分没有被处理，所以我其实服侍了11年之后，到了17年我有一个的跌倒。我还是
跌倒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时候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了，我不讲细节，关乎一些的人也是有情感投射，也是跟一个有，其实是跟一个弟兄之间有情感的连接很深跟投射。然后后来我就告诉了我的领袖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个领袖知道我有同性吸引这个背景但是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跟我另外一个属灵的父亲，就是我在那个访问里面所讲到的我的属灵父亲，他就推荐我去香港去跟康桂华医生见面。我是从18年开始接受他的辅导。我当时其实我发觉原来我就算服侍很多年，很多属灵的操练，他不能够直接去改变我的同性吸引了，因为我内心的内在的伤痛还没被处理。就好像你刚才说那个 grieving 对我爸爸的，
对，
根本没有处理。
对，
所以我只是在那个心灵的空洞上面在建层楼。
对，
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个空洞还没有被处理跟填满。
对，那所以这一方面是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做。
我觉得能够有专业的人作为一个推一把是好的。
是，
当时候我见康医生头三次他都聊到跟我与父亲的关系。
OK，
他也做一些很正常心理辅导，
对，
或者是精神科医生会做这个 mirror，
对，
那个空凳，就是你当着爸爸在你前面，你会怎么说话？一边说一边流泪。我听过那三次之后，我有一个发觉我七岁我爸爸去世，到我40岁现在走过来去健康医生，我33年来，我没有从我的口中去承认过，或者是跟我妈妈或任何人承认过，爸爸在哪里了？我很想念爸爸，我很需要爸爸。
你从来没有讲出来，这些都在里面，
都在里面。因为我讲出来就会让妈妈很伤痛，
很难过。对对，
我就一句话
对
都没说过，一个表达都没有抒发过出来。
所以你跟你哥哥之间是哥哥嘛，哈，你跟你哥哥之间也从来没有沟通过，就是说想爸爸，从来没有讲这些事情，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完全情感封闭。所以为什么我18年健康医生三次以后，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回到我爸爸的坟墓。我回到坟墓，然后我33年第一次，我对着坟墓，这个是我最靠近我爸爸的地方。我不是跟死人说话，原来乃是那个意义在哪里？我就在那边，我就感觉我感受了一下，我跟我的父亲最靠近的地方，原来就在这里。而且其实这个墓是没有他的照片的，他在里面，但是没有他的照片的。但是我就站在那边。我就第一次跟妈妈说，爸爸，其实我很需要你。然后我就流泪。其实我很想念你，我很需要你，我很挂念你。我第一次当我流眼泪的时候，我第一次发觉我里面对男性的情感，其实内心的真实的需要根本就是这个。我第一次终于能够，哇，很舒服的可以讲出来了。
你找到一个说法了，以前都不明白。
是啊，而且这个说法是真的，我找到这个根源性的需要，
是，
你懂吗？
是，
在很多人的需要可能变成很多啊，需要钱啊，需要买很多东西啊，想要吃很多东西，这个是实际的需要，你可以理解它，但是这个需要背后有一个根源性的本质上面的需要，有可能它隐藏，它没有处理。
对，
就好像我刚才说那个水管，它一定要找到路去走，所以我哇，我好像那一刻我很舒服，我终于可以表达，我不能够像以前的那些我觉得叫情感投射 的 男性去表达这份的爱，但是原来我对着坟墓，我对着我爸爸，这个情感的流露 完全马上这个水管畅通。
志伟传道说，在他服侍的 LGBTQ 群体里，男同志当中10个有9个半都在找爸爸，换句话说，这些人生命当中父亲的角色是长期缺席的，尤其是在中国内地乡村大批的留守儿童当中，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在下集节目里，这位后同传道要分享他在找到自己为何被同性吸引的根源之后，如何靠上帝的力量一步步走出来，第一次对异性产生兴趣，恋爱，甚至还跟他结了婚，成了一个家庭，两人共同服侍上帝。这样的剧本是他上半段人生完全无法想象的。感谢您收听这集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欢迎您转发分享。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想法，都欢迎电邮给我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